大家好。很快啊，六个礼拜就过去了。感谢上帝啊，有这几个星期我可以啊休息安息啊，休这个安息年的假啊，可以回顾过去七年的服事啊，也等候仰望上帝在前面的带领啊。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也特别感谢许牧师和教会的同工带领教会的施工一切都很顺利啊，我基本上没有接到电话师母有收到一些微信这表示你们不需要我了感谢主啊呀，在这六个星期呢确实有一些安息啊，我这个每天都有花时间来安静来祷告聆听神也回顾过去的服事。那么也有一个星期我特别去到瓜分那边有个退休中心，在那里参加有五天的完全静默的退休就是在这个自然的里面，那那个时间非常美好，真的是我就是常常在那个地方走那里风景各方面环境非常好，看着树木花草动物鸟真的是很深的感受到上帝是生命的灵在世上来运行然后呢因为要强迫安静所以呢这个开始真的是再一次的从忙碌的里面来能够去聆听上帝，聆听神在我心里说话回顾在过去这些年来上帝在生命中间的带领，我也经历上帝在我心灵里面很深的医治很深的医治，那么也能够用心的来回顾教会这几年的发展和成长，看到自己很多的局限缺失和软弱，不过也看到上帝神恩典和大能的作为也能够更确定觉得更有焦点怎么样子带领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的继续的成长往前走在那个地方我在回顾的时候看到上帝对我生命里面神在塑造我，我去看到神要塑造我成为什么呢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灯台我觉得上帝要把我塑造成那样的一个灯台可以发光，那要塑造成这个灯台的时候呢要掏空要洁净要让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的爱来充满才能够发光我们在那里退休的时候最后一个作业就是要做一件艺术品，做一件陶器我觉得上帝要把我塑造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的一个陶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粘土做陶器那我是一个很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但是很奇妙，上帝我祷告神真的是帮助我这个捏出来一个灯台捏出来一个灯台我那个陶器那个陶瓷粘土要很柔软，但是呢这个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开始捏来捏去总是捏不对，一捏就垮掉了，我后来发现一个诀窍要从里面捏就捏出来一个灯那个里面是空的可以装油然后上面可以点了发光可惜这个粘土硬了然后已经碎掉了，所以这个不好看就没有带来给你们看那么我在这六个礼拜里面也能够比较好的没有读完呢，我一直想读那本书是关于群体的书但是我能够大部分的比较仔细比较认真的读和默想，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得到一个更深的一个 conviction， 就是真的是要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一起的来去真的认识经历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美好的丰盛的，我们要是我们去可以去寻求可以得到上帝的美好丰盛，每一天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 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就是要我们活出美好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美好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上帝所说的那个蒙福的人，不但这样子，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上帝给亚伯拉罕4000年前的应许，照样可以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这六个礼拜一些的主要的领受和感动啊！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上帝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子一起成长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敬拜和感谢。主，我们也仰望，主啊，真的是你再一次来充满我们，主啊，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光照我们，主啊，你的爱也充满我们。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用你生命的活水来滋润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有一个无神论者，他常常嘲笑这些有信仰的人，这个求神拜佛特别觉得这个基督徒祷告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那有一天呢，晚上他在野外走当他在野外走的时候呢，在山里面走，突然看见远远的好像有灯光他就朝着那个光走过去。走，刚到那个光越走越近的时候呢，就听见嚎叫。原来发现那个灯光是什么？两只狼的眼睛然后他就吓得半死然后拔起头来就回头狂奔。当他狂奔的时候，慌不择路，一下子就冲到一个悬崖的旁边，收不住脚，然后就掉下去了。他掉下去，情急中间乱抓，居然抓住一棵小树这下子才稳住了。那他这个狼呢，在前面上面在悬崖上面虎视眈眈，然后呢，这个他刚刚安心一点的时候，就听见狮的响声就是说那个树已经被他抓的开始脱离那个土。那他在惊慌的里面就开始大叫说：“上帝啊，救我！”叫完之后，他更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居然听到声音说：“你把手放下，你把手放开。”然后他听到声音，吓得更害怕了，手就抓得更紧了。可是呢，他越抓得紧的时候呢，那个树就还是止不住的开始脱离那个土然后就掉下来。然后他就闭着眼睛就说：“心想死定了。”结果呢，下面两尺就是干地，他安安稳稳的掉在平地上面。这是一个笑话不过这个笑话呢，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可能就像我从前一样，觉得自己行，不需要靠什么。这个求神拜佛的人是很可笑的，都是一些软弱无能的人，愚昧无知的人。但是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到真正的难处在极难的时候，你可能止不住的就会求告上帝但是呢，你在极难的时候乱求的时候，也可能你并不真心的期待有回应，是不是真的有回应的时候，你反而可能会吓一大跳可是呢，那个回应呢，常常会跟我们所求的可能很不一样是不是他抓住上帝说：“上帝救我，最好让那个树不要就定住在那里，是不是定海神针定在那里不要动了。”没想到上帝说：“你放手。”这个跟我们所期待的所求的会常常不一样。那当我们上帝真的是回应我们祈求跟我们祈求不一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怎么样，不能够相信，也不能够听从那我们刚才讲的故事是无神论者，上帝的子民，认识神的人，信神的人又怎么样呢？ 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是42章的1节啊，耶利米书42章的1节到43章的7节，这是神的选民啊，犹太人神的选民，上帝跟他们1000多年同在了啊。那个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前590年的时候啊。上帝跟他们有1400年的时间，神跟他们同在，一直教导他们，跟他们行了很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啊？哎呀，出埃及进迦南，然后啊，大卫建立他的王国。就算是这样的人，以色列人，神的子民，怎么样？第一呢，他们为什么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他们不能够听从神的时候，所以呢，被上帝审判，在啊，被巴比伦人灭亡啊。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亡国了，那在亡国之前呢，神差遣很多的先知一直来劝告他们。那啊，上帝差遣耶利米一直劝告他们一件事情，要他们投降这个巴比伦王，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因为巴比伦王是上帝派遣来管教他们的器皿，巴比伦王是上帝用来管教他们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听从，最后落得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啊！巴比伦王国，这不是巴比伦王国啊，犹大王国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那个不听从耶利米先知的那个王西底家王被抓住，双眼被剜去啊呀啊！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那么这些剩下的人，他们啊，终于明白耶利米真是上帝差来的啊！因为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呢，他们开始想要听从耶利米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啊，犹太人这个剩下的这些犹太人没有被掳走的呢，就被巴比伦王交在有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啊，这个基大利是犹太的一个大臣的儿子，这是一个啊非常的仁慈信实的一个人啊啊，让他来做犹大省的省长，让他来管理剩下的这些人啊。那巴比伦王知道耶利米，所以呢，他就给耶利米一个选择，他可以去巴比伦，在那里养老，他说我会在那里供养你，或者呢，你想去哪里都可以。那耶利米被他的同胞一声拒绝，一声迫害嘲笑，但是即使是这样子，他还是愿意留下来，来跟基大利一起来牧养这些剩下的这些犹太人啊。这个情况呢开始在好转，可是呢没想到啊，雪上加霜，这个啊，好像刚刚要好转的时候，又出来一件大事啊！这个基大利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宽宏仁慈的人，可是呢，他也缺乏鉴察力。这个来投靠他的这些人里面呢，有一个是一个奸臣，一个啊非常奸诈的人啊。这个人是一个王室的后裔，他可能不满意这个基大利做犹大的省长。他可能他自己觉得他是王室的后代，他应该掌权啊。这个叫以实玛利的人就谋杀了基大利，谋杀了这个犹大的省长基大利啊。那这些其他的人呢，这个把那个以实玛利赶走了，可是呢，他们就开始很害怕啊。他们不晓得巴比伦王会怎么处置他们，因为这个基大利是巴比伦王所指定的省长，所任命的省长。那现在这个基大利被谋杀了，那巴比伦王会怎么对待这些犹太人呢？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想法要去埃及，不过呢心里也不太确定啊，这个人性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心里不确定，不确定怎么样？不信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就去庙里求个签，是不是啊？信上帝的人怎么样？找牧师来祷告啊，让牧师代祷啊，就像这些人来找耶利米先知要他代祷啊，他们态度很好，是不是啊？讲得很好听哦，对吧？那这么说啊，他说啊，我们若不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
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的时候呢，就能得福。很明白是吧？终于学会了啊！这个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教训，国破城亡啊，这个终于学会了啊，知道说只有听上帝的话才可以得福，所以呢现在愿意听神的话，很好是不是？真的很好啊。那先知耶利米来求告上帝，上帝跟他们说话对吧，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不要进去埃及地，不要进去埃及地，听不听？不听哦，不听。前面说的那么好，到真的有神的话来到的时候不听啊、哦、前几天师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读完之后就叹息说，犹太人怎么那么差劲，这么糟糕，然后跟我说我没那么坏吧然后说我们没那么坏吧。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犹太人那么坏那么差劲？我想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坏，没那么差劲啊、哦，我们应该比他们好一点，希望我们比他们好一点，好不好？好。但是实在来说，人性是相通的，人的本性是相通的啊、哦！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不像犹太人一样，能够真的是信靠上帝，能够真的听从上帝？不一定，不一定啊、哦。我们从这些犹太人身上，我们要去学习看一看，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本性跟我们是不是也有那个影子在里面，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像他们一样，跟他们相比我们有信心愿意信靠和听从上帝啊？那么首先要看到底他们为什么，就是说神在他们中间1000多年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为什么这样不能够信靠和听从？这个是跟人性里面有一些东西在那里有关系的啊。我们来看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当他们来求告上帝的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上帝说第一个事情，上帝跟他们说什么呢？第十节，大家翻到看到第十节啊、哦，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42章第10节。你们若人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必不拔出，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啊、哦！这里说上帝说，他说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那上帝什么意思呢？好像说上帝我做错事了，我不应该做了，我不该做这个事情。最圣经里面讲上帝后悔不是这个意思啊、哦、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的孩子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很生气管教他，但是管教完了过后怎么样，我就难过了。上帝管教以色列人，但是他还是爱他们的，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的时候，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一直记得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好的，神是爱我们的，他虽然可能叫我们遭遇艰难困苦，虽然可能管教我们，可是呢他的心是好的，他管教叫我们遭遇艰难困苦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他并不喜悦我们受苦。就像犹太人遭到这样的境遇的里面，上帝是不得已的，那犹太人落到这样的境遇，上帝很难过的，自己心里面很难受的啊、哦、呀！所以呢我们要能够真正信靠上帝，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确确实实知道，确确实实的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是呢要知道说上帝对我们心意是好的，可是呢他的意思呢常常跟我们不一样的。 神的意思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呀。神的意思是好的，像约瑟，约瑟他明白啊，你们知道约瑟，约瑟遭很多的难，是不是啊？他受很多的苦，可是呢，他最后怎么讲？他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新约雅各书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和苦难的里面，要常常喜乐，要来求告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帝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上帝，他厚赐各样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他也不斥责人。我们常常，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唱那一首诗歌，那诗歌是一个诗篇里面的祷告，耶和华的心，是不是啊？耶和华的心是治平安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制服的意念。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事情，这是一个确实的事情。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经历什么，一定要坚信说上帝的心是平安的，上帝心是慈爱的，上帝的心是要祝福我们的啊！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跟我们希望上帝怎么爱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怎么样？我们期望最好没有困难和麻烦，是不是啊？一生没有痛苦，对不对啊？哎呀，最好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我们从小都这样，对不对啊？你们带着小孩子去商店里逛的时候，那个孩子巴不得你把一个店的东西都卖给他，是不是？买下来给他，是不是啊？啊，这个我的女儿最好我给她100种各样的巧克力，全部都给她，充满她的房间。但是能不能给她？不是的呀，这就是我们求神的心意常常这样子。但是上帝不是小气不肯给我们，上帝他要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上帝要给我们真正好的啊、哦、呀。我们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11章好不好？我们来读两节耶稣基督关于祷告的经文，我们读11节和11节到13节好吧。路加福音11章的11节到13节，好，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翻到了的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中间做父母都知道，是不是啊？儿女很少，我不是说这个一定没有极端的情形啊，大部分的父母，正常的父母都是巴不得把好东西给儿女的，是不是啊？哎呀，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做父母的有很多的缺陷，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但是耶稣没有说何况天父岂不更，你们想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吗？耶稣有没有顺着这么说啊？没有，耶稣说什么？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看弟兄姊妹，我想问问，我们可能祷告求很多东西，向天父求，是不是？有谁求过圣灵？很少，是不是啊？我们求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多少人求圣灵啊？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求吃好的东西，不求最好的东西，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给我们最好的。我们多少人会求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如果你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些东西，你所求的那些东西算得了什么？那上帝要给我们圣灵，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将我们真正塑造成能够蒙福的儿女。你们知道什么是蒙福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蒙福就是啊，有大房子啊，有车子啊，儿女上哈佛大学啊，我有什么啊，我想这个 dream job 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很好，可是这些东西一定给你祝福吗？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我跟大家思想一个极端的事情啊， 你们很羡慕有人中 lottery 2000万，是不是啊？有没有人不羡慕的？我们听到那个，哎，他中了几百万、几千万，这个大家都肯定觉得很兴奋哦。如果你是他同事，肯定很羡慕他。可是这个真的是祝福吗？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哦，他去追踪那些中大奖的人，他几乎发现没有一个人后来真的是人生很幸福快乐的。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所有拿到这么多钱的人，他们都没有能力和素质来 handle 这么多钱。所有拿到这么多钱的人都没有能力和素质能够来掌握，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合适的来使用这么多的钱。你想成为蒙福的人吗？首先求的不是要有这个福气那个福气，求什么？求你自己有能蒙福的素质和容量能力。这个是为什么天父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求各样的祝福，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圣灵，因为你领受圣灵的时候，上帝改变你的生命，你能够成长的时候，你就有了接受祝福能够使用这个祝福的容量和数字。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出来讲道的时候，他讲的什么？耶稣基督讲第一篇道讲什么？八福，是不是啊？他讲那些蒙福的人，你要真的蒙福的话，你的生命需要有这样的素质和容量。所以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特质。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上帝祝福，也要先问我的生命，我生命的素质，我的容量能够承载那个祝福吗？就好像我说我要为上帝发光，可是我的里面够空够清洁，能够承载上帝赐下来的圣灵、神的话语、神的爱，以至于我真的能够发出光来吗？上帝对犹太人的心意，上帝说我要栽植你们，要建立你们，我并不是要毁灭你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蒙福的器皿，能够越来越能够存在那个祝福的器皿。可是我们里面充塞了各样的东西，自我的意念，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不洁，你怎么样子能够承受上帝给你祝福？请福给你也没有用处。可是这些犹太人，可能我们自己说这个很好，你说的很好，上帝，我相信上帝真的那么好，上帝的心意确实是这样子，可是也要实际一点吧，来点实际的好不好？这个巴比伦王他那么残暴，那么凶恶，我们现在把他的省长被杀了，我们怎么办？怎么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也许觉得很好，很愿意，可是马上呢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就被什么驱使啊？人性常常驱使人性的最大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惧怕、害怕、害怕。这个巴比伦王，哎，我们现在惹了那么一件事情，然后巴比伦王那么残暴，他不杀了我们呢？那当我们被害怕驱使的时候，反应是什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埃及啊？因为你被害怕驱使的时候，你本能就是逃跑，对不对？多少的人跑来要我为他祷告，说上帝啊，我工作那个老板太命了，我那是同事太糟糕了，我这工作实在太难做了，神啊，你牧师，你好不好为我祷告，求上帝给我一个好点的工作环境，我容易做的工作。也有人来跟我祷告说，上帝啊，我可不可以离婚？说是牧师，你问问上帝可不可以让我离婚，我的老婆实在是太难搞了，太麻烦了，我那个老公实在是太离谱了，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奇葩的老公。 是不是？
还有人没有碰到过要把儿女送出去的，不过最好牧师替他来管教他的儿女，替他养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害怕，被害怕驱使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逃跑逃避。但是你要过信心的生活，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第一个事情就是不再被害怕驱使。为什么呢？你被害怕被恐惧驱使的时候，你就是想要保命，只求平安无事。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要成长和改变，是不是啊？所以呢，一定要能够操练不再害怕，不再害怕。所以圣经也知道他们，上帝允许他们第一个事情是什么？讲完了说，我要栽植你们，要建立你们，因为我现在难过，我很替你们难过。马上讲什么？知道他们害怕，是不是啊？神知道他们，你看，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啊，十一节啊，四十二章十一节，他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怎么样子才能够不惧怕？不是自己给自己壮胆，自己给自己打气啊、哦，在黑夜里面走在外面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吹口哨。我小时候有时候在也要走夜路啊，在乡下没办法啊，赶不回家，然后走路的时候你就听着沙沙沙的响，不知道后面有谁跟着你，然后就开始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上帝说是不是让你自己给自己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不是的，你为什么不害怕巴比伦王？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我要使他发怜悯，怜悯你们。上帝和我们同在，上帝他给恩典给能力来改变。巴比伦王是可怕，可是谁掌管他的心？上帝，上帝掌管他的心啊！你看，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害怕？一定要学习操练神的同在，跟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去听圣灵的声音。耶稣允许说，他说不要怕世界，不是世界不可怕，为什么？而是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那个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你们外面的更大，在外面的可怕，可是呢你里面的那个更大。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哎呀我 stress out， 太大压力了，太大压力不是把压力挪走，是怎么样啊？压力里面的压力更大，你知道吗？你里面的力量更大的时候，就不怕外面的压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工作那个老板太麻烦了，你要求你里面有力量，而不是求那个老板被改变啊、哦！那要求恩典，求恩典，求恩典就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能力。我这个人的性格，其实我很挺软弱的，你知道吧？我最害怕冲突，最怕跟人冲突。所以呢，我基本的时候呢，如果面对一些我不喜欢的人跟事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就忍受、逃避、逃避、忍受啊。但是呢，我并不是不生气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其实我脾气很坏。那遭遇这些冲突、外面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就忍着、就逃避。那忍着逃避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那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怨恨和愤怒，那积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爆发出来啊，就发火啊，就借发火壮胆，那个时候就不怕了啊，就开始骂人了啊。我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这个大部分时候忍到一个地步，就开始骂旁边的那些我们的实验室的这些同学了啊。在家里也一样，忍着，然后到某个时候就开始骂人了，就发火啊。哎呀，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忍受逃避的时候，就积累在那里，心里面充满了怨恨和愤怒啊。然后爆炸的时候，结果什么样？爆炸当然有后果，是不是啊？一地碎片啊， 是不是啊？一地鸡毛啊呀！你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不逃避，但是也不要爆炸？我后来工作的时候，哎呀，碰到一个老兄，这个老兄真的是很会讲，很会那个什么，非常的精明，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的习惯呢，就最不喜欢这样的人。那我还要跟他一起工作，他是我的组长，你组长你知道吗？有一天呢，要跟他谈一个事情，哎呀，我实在是非常的不想见他，被逼无奈，我就停下来做了一个祷告，你知道吧？我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就求上帝两件事情，我说上帝啊，求你第一件事情，求你让我平心静气跟他讲话。第二，上帝，求你教我怎么样子跟他讲话。做完这两个祷告呢，我就安心了，就去了，就跟他谈了。然后呢，我真的是平心静气。然后呢，我真的是突然之间，我发现，哎，我知道怎么讲，我很开诚布公的跟他讲。讲完了，大家解决问题了，都很满意。呀，所以你不惧怕的时候，不惧怕，靠住神的恩典和能力，你就能够面对，就能够处理事情啊。哎呀，与难相处的人，我后来发现，与难相处的人也能够开诚布公，也能够真诚的相处，只要我们靠着上帝，让上帝来掌管过程和关系啊。所以不要害怕，不要被害怕驱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今天停下来想一想，你常常害怕什么？把你的害怕交给上帝，不要再让这个害怕驱使你呀。被害怕驱使一定不是好的选择。第二个拦阻我们信靠上帝第二个的习性是凭眼见，凭眼见，按自己的聪明决定什么才是好办法。他们为什么去埃及啊？去埃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知道吗？他们说啊，你们接下来读啊，十三节，他说，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说为什么不住在这地呢？我们不住在这地，十四节说我们却要进入埃及里，因为呢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于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埃及很好哎，因为什么？埃及离巴比伦很远，埃及那个地方听不见打仗的声音，埃及那个地方很富裕啊，尼罗河三角洲你知道吗？埃及是天下的粮仓，那么好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干嘛要待在这个地方？被战火已经蹂躏得不成样子了，而巴比伦还近在咫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凭眼见啊，我们逃避就是因为我们要凭眼见。这个进埃及，进埃及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哪里，你知道吗？进埃及所代表的是一个心态。进埃及代表什么心态呢？就是最好是有眼睛看得见的帮助，最好是我自己能够把握得住啊呀！我们现在基督徒现在在北美日子不好过啊，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哎呀，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想进埃及哦。方便的办法，什么叫进埃及？你知道吗？在美国人福音派的跟共和党结盟，这个就是进埃及，依靠政治的势力，就像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想依靠埃及的势力来对抗巴比伦，我们指望最好环境改变。我这个工作地方太难受了，牧师啊，教会有没有工作？教会工作应该比较容易一点，牧师你应该对我会比较 nice 一点。不一定哦，最好有什么秘诀，你知道吗？这个书店里书很难卖啊，但是有些书很好卖的。你知道最好卖的书是什么什么书吗？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啊，怎么样子塑造天才儿女，这些书非常好卖。然后按照这些秘诀，你照着一二三四五六做，你肯定就搞定你的老婆了。对太太来说，你就肯定搞定你的丈夫了，对父母来说，你就肯定搞定你的儿女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怎么样子为你的老板祷告，最好上帝啊，怎么样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常常奇怪啊，为什么没有为自己祷告？为什么没有说为自己做丈夫祷告，为自己做太太祷告， 为自己做父母祷告？为什么没有说你为自己做好员工祷告？你们想过没有？有没有谁看见有这样的书卖？好像有啊，哦，感谢上帝进步了，现在有那些书卖的好不好？你们有没有谁买那个书啊？哦，好，很棒呀，大家都向圆圆学习啊，哦，呀，为自己怎么做好太太祷告。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环境，方法和秘诀不能够真的救我们。就像上帝借着耶利米告诉犹太人说，不要进到埃及去，埃及不能救你。你逃到埃及去，你以为逃避巴比伦吗？那个会追上你的。真的，后来他们逃到埃及没有多久，巴比伦就把埃及给灭了。你以为他灭得了你？他灭不了埃及啊。美国人，我希望福音派的基督徒这次明智一点啊，不要去跟共和党结盟。你以为共和党可以依靠的？我想我们加拿大基督徒学会了，保守党不能依靠的哦。你能依靠保守党吗？不要指望埃及救你们，谁能够救？只有上帝能救。要一定要相信看到上帝的国的真实。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读经啊，说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加斯汀·特鲁多掌权，就算是这个凯瑟琳·温掌权，上帝才是真的掌权的，上帝才真是掌权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求神的义。求神的义是什么？做对的事情，按照真理而行，行公义，好怜悯，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要做的只是去遵循神的道，那其他我们不能够掌管的交给上帝。你也许不能搞定你的儿女，我现在还是搞定不了我的儿子，诚实的告诉你们，我没有什么秘诀，做牧师也搞定不了自己的儿子了，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奇妙的方法。但是谁可以啊？上帝可以。那我要做什么？我不要成为上帝做工的男主。我前不久跟一个姊妹讲话，她说她老公改变很多，然后她很谦卑啊，是真的很谦卑，说不是我的功劳，我没有什么也没做。我就笑一笑说，我说你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 make space。 什么 make space 啊？你制造空间让上帝工作，你不难在那里让上帝不能工作。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为什么不能工作？因为我是男主。常常有弟兄姊妹告诉牧师，怎么样子跟上帝祷告搞定我的丈夫或者搞定我的太太。你丈夫和太太当然是有问题，不过呢，很可能你也是问题哦。你能不能够 make space 让出来，让出来，不要成为上帝工作的男主，让神来工作。相信上帝的时候，神工作最管用。你要是耐心等待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一定工作，上帝一定改变。最重要的，你我自己先要被改变啊！那好不好？先知对他们讲话讲得好不好？上帝跟他们应许好不好？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听？先知很明白他们啊，他们来问的时候，你以为耶利米相信他们吗？因为耶利米相信他们吗？耶利米为什么不相信他们？耶利米说，他说你们行诡诈之害，20章20节啊，42章20，他说你到我们这里来说，求你为我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神所现的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耶利米知道他们真的行吗？不行的，不听的，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不听？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惨痛，为什么还是不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听是本性，不听是本性，不听不是因为不明白，不是因为知道不知道神的话好，不听是本性。 这个本性必须悔改，这个本性必须改变，我们的天性就是被你就是不肯听从。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我自己知道我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就是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然后跟上帝说，神哪，我去做这个好不好，神说好，我就很开心啊，感谢上帝，这下你看我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说不好，怎么样，我改不改，不行，神啊，你我不敢说神不对啊，就像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说神不对吗？他们说谁不对啊？这个不是神的话，这个不是神的话，这是你说的，是不是啊？我们不敢说神不对，可是呢我们要想办法把神的话说成不对，是不是啊？我们都很会这一套。但是弟兄姊妹，结局不好，很多时候结局不好就是因为偏心己路，不听从上帝。我常常很难过的，大部分弟兄姊妹很听神的话啊，有一些我很爱他们，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我他们不听神的话都结局不好，结局不好我并不开心了，不是，我不是因为他们这个应验了我的话，哎呀你看我说对了你不听，我好开心哦。像耶利米这个跟犹太人预言说他们不听从的话就会灭亡，那犹太人后来真的灭亡了，耶利米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他很难过，是不是啊？他不高兴，他很难过，他还写哀歌呢。我们下个星期要读耶利米哀歌，是不是？他非常的痛苦。你看，不听从神的话，结局一定不好。但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你看，有句话中国人说的，这话很对的。他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为什么叫天作孽犹可为？就是说上帝定义审判犹太人，他们遭这种灾难还是有改变的机会，上帝还是可以回转心意的，只要他们悔改回转听从神的话，神就会开始重新的祝福他们。但是你自作孽，你执意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就什么样，没救了，没救了啊！所以呢，不管我们什么时候遭遇什么苦难痛苦，只要我们回头信靠上帝，上帝就会改变他的心意，就会开始重新祝福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操练顺服，听从上帝的话。那怎么样子操练顺服？操练顺服不要等到这种抉择的时候，你看这种抉择的时候这要操练顺服是很难的，你知道吗？这个巴比伦确实很可怕，埃及确实很诱人，你叫我选择留在这里凭着信心，我没有信心啊。那你信心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信心一早就要操练，信心要从小事开始，要从日常开始，从现在开始。弟兄姊妹，我盼望为你们祷告，我也为自己祷告。我们今天看到在哪件事情上我不顺服不听从上帝，从今天开始跟上帝说，我从今天开始改变，从日常开始学习顺服。你从日常开始学习顺服，从小事开始顺服，从今天开始学习顺服的时候，到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顺服了。常常有人问说，基督徒祷告，异教徒也祷告，那基督徒祷告跟求神拜佛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祷告跟异教徒求神拜佛一样啊，有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一样呢？一样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限，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缺乏，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基督徒的祷告跟异教徒求神拜佛祷告一样，因为我们都要求平安，我们都巴不得有平安有保守，我们都巴不得有祝福。但是基督徒祷告跟异教徒祷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完全不一样，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一呢，就是我们不是求上帝成全我们的意思，而是要学习明白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行。为什么呢？当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行的时候，就什么样啊？那个就有真平安，不是心理安慰。异教徒祷告到庙里拜一拜求一个平安，这是心理安慰，自己哄自己。但是我们 认识上帝，真的信靠上帝的时候，就有真平安。真的泰山崩于前，你可以不变色。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上帝，他真的胜了这个世界。你信靠上帝的时候，就不是心理安慰，而是有真正的平安。那当我们按照神的意思行，明白神的话，按照神的意思行，遵从神的意思，信靠上帝来保守，来带领，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好就不是外在的好，暂时的好，乃是你一生都在蒙福的里面，一生都在上帝的祝福的里面。你的生命真的是会成长改变，真的是会成长成为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本来不知道，你不认识你，但是你拣选了我们，你寻找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主啊，你感谢你赐圣灵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改变，主啊，帮助我们信靠你的恩典和能力，不再害怕，主啊，帮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光照，愿意寻求你的智慧，不再靠眼见，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天父啊，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悖逆里面生的，求助你帮助我们，要在你的爱里面愿意顺服，主啊，从今天开始愿意听从你的话，主啊，今天你给我们一句话，我们就照着行，主啊，让我们养成顺服遵循你话语的习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给我们的生命，你给我们预备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好丰盛和蒙福，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愿意跟随你走在这样的一个蒙福的路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